后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暑假过了一半了，大家都有暑假症候群的样子。什么是暑假症候群呢？暑假症候群就是时间已经开始不在自己的掌控当中，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睡，就是晚上舍不得睡觉，然后早上舍不得起床。你知道这种很直接影响你在聚会的时候，就是你不是不愿意，可是因为你的时间表已经越来越靠近欧美了，这样子，所以就会有时差这样的，所以这段时间哦，就大家就会觉得啊，就是很不容易这样，但尽可能还是打起精神来，好吗？就是如果就是你已经俨然就是肉体比较像外国人的那个时间的话，就可能你旁边的中国就是台湾人可以扒你一巴掌让你醒过来这样子哦。好，来，在这段时间哦，就是我要来预备那个耶利米哀歌。其实我觉得对青少年来讲，就是要来读耶利米哀歌其实有点不容易啊，除非你们的生命就是经历过很大的创伤或者是经历过很大的伤痛了，但一定要生命经历到很大的伤痛，然后才会感受到，就是觉得耶利米到底在哀什么，在悲哀些什么。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要经历很大的伤痛，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你懂吗？像就是圣经所说的，如果我们都可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然后去感受神怎么样爱世人，神怎么样的在某些的事上他会发义怒，神怎么样的在某些的事上他会怜悯，我相信我们如果能够就是将心，就是都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去感受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同然就是相同的也能够去感受到耶利米在他所成就是在他所经历的这些的事上，特别是我们先前看的耶利米书哦，就是已经把耶利米书的五十几章全部都一起的讲完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利米其实他非常的不容易，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服侍，然后神也拣选他，他是从一个非常就是兴旺的一个世代哦，就是从约西亚他那个非常兴旺的世代，整个的国家也都转向神哦，转向神，但是后来到了整个的改朝换代之后，还有包括整个的世界的局势其实也开始在转变了，从原本非常强大的国家是埃及，那到最后后来就有就是巴比伦，然后甚至后来整个的国家就是后来似乎是在整个的一个局势的里面有所的一些的转动，然后看见自己国家的百姓从原本是敬畏神的，到后来对神的存在是可有可无的，其实他都看在眼里，那他也从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就是为神所用，后来到老年的时候，他其实他的为神所用是非常凄凄惨惨的，因为他在整个的国家的动荡的里面，其实他眼看见自己的族人国破家亡，然后他也没有因此而得蒙保守，就好像是因为他原本是可以被抓到巴比伦去的，就像但以理这样，他原本是可以在巴比伦就是可以活得好好的，可能是可以活得好好的，可是他却选择了留在耶路撒冷，留在以色列跟他的族人一起，那他的结局没有因为就是共患难然后而被保护，他反而是被族人因为后来就是觉得就是非常的不安，所以就觉得继续留在这里，到最后结局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上帝的话也不听了，然后整个所有的人就全部包括还留在就是城内的公主全部还有包括耶利米全部都被掳到、哦、就是全部都被带到被强迫的带到埃及地区，所以他的整个的晚年其实也非常凄惨，有人说那个耶利米其实已经非常老了，可能就是虽然在那个 古代时候可以活到六七十岁其实已经算是高寿了，那你想啊，他那时候已经算是高寿的人，可是大家也没有善待他，而且是他的族人没有善待他，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去把一些的东西复习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去了解到耶利米他到底在哀什么、哦、在哀什么，那我们经文今天的经文、哦、在第二章的里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大段落，我们可以把它今天我会把它一到十节成为一个段落，然后十一到十七成为一个段落，然后十八到二十二成为一个段落。一般来讲，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如果能够把就是看完之后，把稍微经文做一点的分段，其实就比较能够去想出在这段经文今天上帝对我要来说什么。那今天为什么会分成这三大段落呢？因为前面的一到十节，如果我们就是刚刚思慧有帮我们读过嘛， 如果我们再重新的很快速的去浏览一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一到十节其实是耶利米他在对神的一个哭诉。那哭诉的内容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可以能够去了解哦。从第一节就是说，主啊，你为什么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好，然后到了后面第二节，主吞灭雅各的一切住处，就雅各也就是指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然后他发怒，倾覆了犹大的宝藏。后来呢，到第三节讲到就是说，他把以色列的脚，那个脚是什么？脚就很像动物啊，你知道如果牛啊、羊啊，好，然后还有什么是有脚的动物啊？还有什么？鹿啊。犀牛 ，OK， 反正你要想到，不管是什么动物，它只要是有脚的，基本上它如果在面对攻击的时候，它第一个是会做什么事情？不会是逃跑，因为它有脚，所以它的天性上来讲，它会用它的脚，然后去防御，吼，然后或者是去做反击。在这边的话，就讲到就是说，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也就是说，以色列其实以往它是有防御能力的，而且它带有攻击性的，但是在此时此刻，他不仅是被倾覆，连他可以保护自己的这个脚跟那个能力，其实全然都没有了。再来，我们要看到第四节，他张弓好像仇敌，然后他站着举起人类右手，如同敌人。也就是说，神亲自好像似乎是站在以色列的一个对面，他不仅不再是赐福的那一个，而且是站在以色列的对面，好，成为以好像似乎是跟敌人是站在同一阵线的。然后在锡安的百姓的帐篷上，到处他的愤怒像火一样，好，是就是此时此刻以色列百姓所面对的，其实他有一个原因的所在，就是那是因为神的愤怒在这其中。再来我们看第五节，就说到主如仇敌哦。这边第五节就直接讲到了耶利米他对神的祷告，还有心中想说的话，其实不隐藏。你会说神是你的仇敌吗？有谁曾经这样说过吗？或者是谁曾经在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白话嘛，我们就想说神我真的超讨厌你的，有都还是有曾经在心里面想过的，或者是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好，就是比较文明一点。但在这里面，耶利米，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对神的那个感受哦，其实是非常的直接哦。他直接是在祷告的里面，然后被记载下来。主如仇敌，主啊，你就像我们的敌人一样，哦，吞灭了以色列跟锡安的一切宫殿。所以在这边讲到的，就是说整个的以色列，哦，不仅是这些，就是好像他们的这些应许已经没有了，他们所有的就全部都夺去了，还有包括这些原本的宫殿，还有就是百姓的保障，哦，全部都挪去。犹大民中加增悲伤跟哭嚎，哦，然后第六节讲到就是抢取自己的帐幕啦，哦，然后之后后来原本百姓是有过安息日跟圣节的啊，这些全部都被忘记，因为他们也没有能力跟没有那个心神来去想现在是不是要过圣诞节啊，现在是不是要过复活节啊，哦，或者是现在要过什么节日，没有。因为所有的人都只是想说，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那我活下来接下来要做什么事？那我活下来我接下来要来何去何从？再来我们看到在这里第八节讲到，百姓会走到这步田地是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就是一切的，不仅是内部的毁坏，连外部一切最后的防线也全部都衰败。第九节讲到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你知道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那是多大的毁灭，哦，你知道不是想说，那时候的人有挖地下室，并不是，而是那时候的战争非常的大，大到所有的就是那种就是那一些的那个战兵火炮啊，就几乎就是把原本坚固的城墙都打破了一个洞，然后都甚至都是一个下陷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你知道那时候的攻击是非常的大，然后他的门栓毁坏，然后折断，然后这边讲到君王跟首领落在一个没有律法的列国当中哦，就是也就是说所有国家里面这些可以保护他们的就是有形的祝福的，这些有形的不仅是不存在了，还有包括无形的，你想说毁坏或者是一切都败坏了，只要有脑子的人在这里面，好，我们悔改，我们从头再来，我们再来想一下怎么样的把这些败坏的东西再重新来过。重点是在这一节里面 耶利米也清楚讲到，这些的君王跟首领，因为在当那时候受过一些的教育，还有就是知道脑筋比较聪明的，比较有智慧的人，其实也都不在他们中间，因为他们全部都被掳去了。他的先知就是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然后锡安的长老，这些你知道长老，因为是比较长辈的，他们虽然有知识，可是他们已经没有能力，他们也知道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他们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然后垂头置地。整个的一到十节略略的带大家稍微来看过一遍，我们知道整个的耶路撒冷在耶利米的眼中，还有他生命所经历的，不仅是每况愈下，而是很像是一个烂掉的东西。你知道像什么吗？烂掉的东西就丢掉，可是它就很像是一个极脏的。我问你们，你们看到蟑螂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要不就是尖叫逃跑，对不对？但是赶的人知道它是个脏东西，一定会迈出你大而有能力的脚，然后去踩死它，或者是赶快去找个东西就是来灭掉它这样子。在这里整个的耶路撒冷，整个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状态跟特质其实就像那一只蟑螂一样，他的活着的存在没有任何的益处。当然就是蟑螂的存在，有一些生物学家就有去研究为什么他可以就活得那么长，他还是有一些的贡献存在。但是其实实际上整个大环境来讲，我们知道蟑螂的存在或者是老鼠的存在，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老鼠它是一个食物链，对不对？老鼠后来在食物链里面，有时候其实老鼠的存在其实对整个大环境重要。但我重点要说的是说，当这些的虫或者是这些的动物，它身上所带的是有毒性的时候，或者是好像是会带来某一些的就是影响跟污染的时候，它的存在除去是必要的。在神的眼中，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这个群体本来应该是要蒙神赐福，听好，他们本来是一群应该要好好认识神的，甚至因着认识神，他们感受到活在一个被神保守的环境的里面，他们应该引以为乐，甚至在这其中他们会有那种爱神的心，而爱神所赐的这一个环境，甚至爱神所保守的这群体的每一个人。但是这里面的人却全然不是，走着走着走着，越来越在意的只是自己，越来越在意的只是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我是不是那个最重要的，越来越在意我在这一个环境的里面我得到的是不是那最好的，越来越在意的就是我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有没有听我的祷告，上帝有没有应允我所求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们要来省思，就是说你祷告你到底是为了什么祷告？我们信上帝，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而信上帝？其实有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神，而是因为神期待我们在他的里面，比我们需要神什么更为重要。因为当我们在讲说我们需要神的时候，其实已经把神局限在于我们某些的缺欠，可是神对我们有更高的旨意跟更高的心意，他知道你要怎么活，以至于你生命所有都被满足了，其实那是更为重要的。其实神在创世的时候创造了亚当跟夏娃，你知道神是给他们智慧，神是给他们权柄，神是给他们所有的信任感，是要他们能够来去管理地上所有的。但是人因为然后就是那种贪婪，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对上帝的话语其实不警醒，以至于到最后神说不可吃的，他们把它解读成其实吃了也不会怎么样。以色列百姓到了这个时候，上帝在他们心中是什么？其实如果一群我们要想，在末后的世代，神必要对这世界带来一个审判。你知道这个审判是等同于毁灭，为什么要毁灭？然后我们都会讲世界末日，世界末日。如果不是没有一个基督教的眼光哦，其实世界末日的意义是何在？为什么会有世界末日？其实就是人跟人的互相伤害嘛。 还有包括把这个世界所有的资源全部都耗尽嘛，以至于就是说人自取败坏，世界末日嘛。但是其实世界末日它其实更有一个意义的，就是说其实世界末日的存在在上帝 的原则的里面，他是希望把人真正的带进到上帝起初创造人，要人活得好好的，要人享尽一切上帝所赐的福分，那是世界末日来到一个基督徒觉得应该要盼望的，明白吗？就是在这世上的人对于世界末日其实都觉得啊，就反正就消失了，反正我之后也不知道去哪里。那是大家都会，有时候我们都会玩一个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不都会问说，如果今天就是世界末日，你会想做什么，对不对？我们不是都会问这个，不是基督徒也问这个话哦。可是其实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我们要更多去想，为什么会世界末日？为什么会世界末日？上帝为什么容许世界末日的临到？其实在这里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真的是始终如一，没有改变。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审判临到，到底谁会被受审判，其实是一切亵渎神的、抵挡神的、不信神的，他们会落在那个审判的里面，他们会落在那审判的里面。可是信神的，上帝要让他们有那新的生命，上帝是让他们能够在那个荣耀的里面与神同在。所以到底什么是世界末日？其实对整个耶路撒冷来讲，他们的生命其实已经渐渐的在，虽然耶利米觉得上帝像他们的敌人，可是其实耶利米在祷告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他也非常的知道，不是神远离他们，而是这一群属神的百姓，他们渐渐的本来是应该是在上帝的羽翼底下，可是他们渐渐的活得像是一个抵挡神的一群人。上帝只是他们可有可无，就像阿拉丁神灯，当我摩擦你的时候，你愿意出来说，主人请问你要许什么愿望啊？如果不能出来，那就先把它隔着。可是哪一天又觉得说，我好像有一点的需要，好像非常的需要，我又来擦一擦啊，有出来没出来都没关系，但是我又很期待他出来，可是出来他又不能实现我的愿望的时候，我又觉得说，你还是回去好了。到底神是世人的神，还是人是神的主人？圣人的狡诈，人可能按着一时的感动，可是却不能够清楚明白我跟随神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生命的时候，神不会改变，神不会改变他做事的原则。当他兴起以色列百姓，希望以色列百姓是能够在世代当中见证，真的是艰辛活在上帝律例准则跟遵行神话语里面，必蒙保守。当属神的百姓没有这样的信心跟坚持的时候，那么神也就任凭跟容许，就去吧。还记得在新约的里面吗？有一个浪子回头，我们都很喜欢听那浪子回头的故事哦。哦，我们都想到，我有时候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时候不能理解，如果这个父亲这么爱他的小儿子，知道他在以色列的环境的底下哦，就是如果爸爸还没有死，你就在爸爸的面前跟他讲说，我要你的财产，因为我有哥哥跟我，我要你的财产一半，本来以后就会是我的，我要现在就要拿到。你知道那个其实等同就站在爸爸的面前说，就是我觉得你是个死人了，我要拿我的，属于我的东西。就是如果，然后你知道这个是一种极大的羞辱跟不尊重哦。但爸爸给他的那一半，然后后来那个小儿子就是去浪，就是花尽了他的家，就是所得的，到最后后来就只能沦为就是像贱人一样，然后就是奴隶，然后之后后来就只能跟猪，吼，就是猪抢食物吃，他才突然之间顿悟，就是说。我有时候在读这段经文，我就觉得那小儿子也蛮聪明，因为他可能想到，我拿了我爸的一半，还有一半啊，对啊，再怎么样我爸活着，他还可以靠那一半吃喝。如果我去投靠我爸的时候，哎，我还有多少，还有一点点吃，有一点吃喝这样。我有时候在读这段经文，我就觉得蛮有趣的。但其实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说，他可能没有那么的狡，没有那么狡诈，他只是想说就回去找爸爸这样。后来回去找爸爸，我们读经文，我们知道爸爸后来就非常的开心。他甚至还把手上，你知道手上的戒指，它代表一种权柄，他把戒指给他， 然后之后还就又因为他回来了嘛，然后还叫仆人就是杀了家里就是上好的那个就是牛羊，然后之后来摆一场盛宴款待，然后之后跟号召所有那时候觉得啊你这个老人家有够可怜，养出了一个逆子这样子的人，然后反而就是这些八卦的人，然后这个老妇还邀请他们就一起来吃这个盛宴，然后跟他们讲说我这个儿子啊是失而复得啊，死而又活的。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如果这个爸爸在这个时候展现了那么大的爱，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的儿子跟他要这个家产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跟他讲说我不给你，你好好给我待着，因为他要的是钱嘛。可是他爸爸就给了。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上帝做事有一贯的原则，其实他对人的怜悯有时候会用任凭的方式让人去走他想走的路，但神仍然等待。可是神在这时候你说发怒，确实也是神发怒，但是其实当人任凭自己走向那一个绝境的时候，其实那也是人自己走向了神的愤怒，听明白吗？神的愤怒一直都在，神保守属他的百姓是在神的那一个平安的里面，可是当人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其实不是离神越来越远，他其实也越来越走向属神的愤怒的那一边。所以时候到了，属神的百姓只是一个名号而已，其实跟外面一些不信神的人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一到十节的里头，耶利米道尽了这一个属神的群体理当是蒙神祝福的，可是他们却活在不是神的祝福里面，是活在神的愤怒的里面。而他会落到这样的一个下场，全然是因为他们的罪恶，全然是因为他们太在意自己的喜欢，全然是因为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想用他们的心，甚至是用他们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耶利米非常的苦，因为他曾看见一群敬畏神的世代是怎么样的被神兴起，是什么样的被神祝福，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是纯粹他们有一个单纯敬畏神的心，站立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在圣殿当中发现到的那个约书，又再一次的来读，在读的当中去感受到自己远离了神而又转向神。但在这里耶利米看见一个世代是怎么样转向神，被神挽回，又再一次的被神悦纳跟救赎。但耶利米也亲自的看见，当人不在这个光景当中渐渐远离神的时候，其实最后也会走向一个败坏跟毁坏，甚至全然被毁灭的一个状态。经文来到了第11到17节，其实11到17节是什么？当耶利米把他所遇见的很无奈，甚至是有某种程度的无助感，沉迷在神的面前的时候，11到17节处处都表达了这些他看是看见的，但他的情绪感受也是非常真实的。第十一节就说到他一个大男人，但是他为着他所看见的这些的事情，他眼中流泪。你知道他流泪到什么程度？流泪到一个失明的程度。你知道他是，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哭到多么的凶哦。然后再来后面讲到，就是说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为什么孩童跟吃奶的在街上发昏？我们可以想象，因为在战争的日子，可能他的爸爸已经都死，就是就被掳去了，那妈妈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烧杀掳掠奸淫什么的，一定是在战乱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很多战争片其实也都有，说不定自己的妈妈是被奸淫，然后之后后来被杀的，在这些的孩童的眼前，他是非常的真实。所以孩童和吃奶的，你知道吗？孩童还可以哭啊，还可以跑啊，还可以躲啊，但吃奶的他连行走的能力都没有，这些无能力自保的人都在城内街上发昏。十二节说到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的， 下面的经文更可以看出耶利米他的心有多么的痛苦，就是这些的孩子无能力自保的在母亲的怀里，是将要丧命的状态，他已经要死了，这个孩子已经要死了，但他妈妈也还活着，所以还可以抱着他。将要丧命的时候对母亲说，布跟酒在哪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凄凄惨惨的状况，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其实已经要死掉了，但这个孩子要死掉之前他非常单纯，单纯的心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问妈妈说，就是我可以吃点什么，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吃。你知道耶路撒冷城在最后巴比伦要毁灭的时候，最后一集的毁灭的时候，在那之前有一年半的围城，然后城内又有饥荒跟瘟疫，所以他们其实整个是在里面，就是所以在经文里面也有记载到，就是后面我们也会读到，就是上帝怎么会容许以色列百姓居然饿到，然后就是吃自己的小孩，然后甚至在其他处的经文也有记载到，以色列百姓已经饿到吃自己的小孩舍不得吃，所以跟别家的小孩交换，因为杀别家的小孩比较不会痛，吃了也不会觉得难过。耶利米非常伤心，他知道城被灭是因百姓自作自受，也是百姓他们应当受的结局，但是还是舍不得，因为会有一种惆怅感，主神的百姓不一定是这样，可是却是这样，但在这个结局的里面他也不能够做什么，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的人只能在无能为力的当中，然后活下来，然后又死掉，活下来又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十三节说到，耶路撒冷的民啊，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后面说到，锡安的民啊，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为什么耶利米会这么说？他是在对这一些的百姓们来说话，他好期待，虽然百姓们是因罪而在神的愤怒的当中，可是他也好期待能够成为那个安慰人的，虽然伤痛是挥之不去也消除不了，可是人的心要怎么样的能够再一次的被安慰，你知道，就是做一点事嘛，把别人更糟的绝境然后能够来跟你讲一点，像比如说就是Mandy 啊，你的成绩只有考就是59.4分哦，42.5入也还是不及格这样子啊，没关系啊，你看嘛，你看你旁边那一个，就是至少你还多了0.1分，因为你旁边那一个是59.3分这样子哦，就是至少你还不是倒数第一名的，你知道，那我的心可能啊，就是啊，这个好朋友真好，至少我可以用不同的眼光，然后稍微得到一点的滋润、温暖跟安慰这样。但在这里，以色列百姓实在是太可怜。可怜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以色列百姓可以稍微比较，我现在的处境不是最糟的，因为他们就是那一个最糟的。耶利米说，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跟你比较好安慰你，因为你的裂口如大如海，谁能医治你？然后第十四节就说到，你的先知然后就是为你见虚假的异象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就为你见虚假的末世和你，就是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十五节讲到，凡路过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十五、十六节讲到，耶利米是非常的真实的看到，这些的人虽然落在苦境的当中，可是他们没有受到其他人的怜悯跟同情，反而受到的是一种嘲笑，反而受到是一种就是一种就是结果论啊，你们就是因为就是太糟糕了，所以才会这个样子啊，你们原本不是很厉害吗？可是你们就是因为太糟糕了，所以再怎么厉害才会就是也会变成现在这样，就成为了一个被嗤笑的，成为一个被八卦，成为一个被谈论的一个对象。到了这边17节就说到，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他古时所命定的。 这也是今天的经文的内容哦，就是经文的那个，就是经文的主题哦。古时所命定的，其实早在创世的时候，神就把话语说定了，什么是你当做的，什么是你不当做的，什么是你要遵行的，什么是你要非常的严谨，不落入在那个试探的里面。在创世的时候，亚当夏娃他们失败了，但是后来神拣选了以色列百姓，神对他们说了更多的话，不是只是园中的果子你们都可吃，但是分别善恶树跟生命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不是只是那么简单。神怕人又听不懂，所以又颁布了十诫，颁布了许多的典章的律例。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因为只有两个人听，可能会误听，然后两个人又互相印证，所以就跟一大群人来讲，就一大群人最终的结果其实也听不懂神，或者是听懂了可是却装作听不懂的，一代又一代，到最后也是失败。失败的结果是什么？神没有改变他的原则，就是那败坏的他要拆毁、拔除、更新，那个更新是完全毁掉。但听好，上帝一贯做事的原则就是这个只是一个方法，他期待的人是能够重新的活在他的里面，这才是神古时所命定的。听好，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神有就直接叫他们嗝屁吗？没有，上帝杀了牲畜，让他们有皮子可以遮掩自己的身体，虽然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可是他们仍然存留性命，可以繁衍后代，仍然在这个地上按着神所量给他们的智慧去生活，然后去做有限的管理。再来我们来看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虽然偏离了神的律法，但是神有就此就让以色列百姓从此在地上消失吗？虽然他们的国破家亡，但是上帝存留他们的性命，要让他们的再一次的去学习，你有一个被惩罚过后悔改过后的新生命，仍然可以有机会活在神的里面。所以古时所命定的那些抵挡神的、远离神的、执意要活在神愤怒的，确实他们会走到他们当走的结局。可是人如果能够在许多的伤痛的里面醒过来的时候，古时所命定的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神会救你，神会救每一个发现自己在黑暗当中的人。即便你所犯的罪，即便你所存在的那个黑恶，就黑暗跟邪恶已经自己也无能为力，但古时所命定的就是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神必救你，会给你一条出路。所以神情妇并不顾惜，因为神定义要人不是在罪恶或者是可有可无的状态然后与神同行，神定义的是要人活在他的里面，就是活在他的里面。如果不是如此，那么神要请步。再来我们要继续看下去，18-22节，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请步并不是最终的结果，神是要让属他的人在醒悟过来的时候能够转向走向那个活着的路的时候，18-22节其实还可以再分成两个小段落，其实18-19节，你看哦，18一开始的主旨是什么？锡安民的心哀求主。其实这个正是耶利米对上帝的认识。锡安是一群要被审判的人，他们也在审判的当中。可是耶利米却对这一群被审判的人说什么？哀求主。也就是他们虽然是在一个被惩罚的光景的里面，但他们要哀求主。他鼓励他们说，锡安的城墙啊，愿你知道这个愿就期待他们能够醒悟一件事情，就是说审判是你们的结果，但是救赎，听好，救赎却是神的 的开始。如果他们愿意，那他们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愿你泪流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泪流不止。十九节更清楚的说到，不仅是白天你们醒着的时候，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因为你们太痛苦了，你们要把你那个痛苦真实的陈明在神的面前。你们的痛苦因为你们得罪神，因为你们没有听神的话，但你们要起来跟上帝说，勇勇敢敢的承认自己的罪，在主的面前倾心如水。你知道那个倾心如水表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人很特别哦，人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糟，人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并没有做得这么的不足，好歹我也有点好处，好歹我有点做点有益的事情，或者是有一点荣耀神的一些人的名目可以说嘴这样子。但是神要的是我们全部尽心在他的面前，但人如果不能够就是连那一点点可以荣耀主的都撇弃，然后完全降服在神面前说，上帝啊，其实我是一个心思意念，很多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以我们的行为来去证明我们是爱神的，可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其实早就已经远离神了。但在这里神要耶利米鼓励这些在罪恶当中的人，你没有什么可以在上帝面前夸口，即便你现在可怜至极，也不会是你好像觉得可以放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你看我那么的可怜，你的可怜并不是你祷告的主要的，而是你的心。如果你因为你想要用这种就是可怜兮兮的样子博取神的同情，那是狡诈的。可是如果你知道你的可怜的处境是因为你的心远离了神，你需要的不是神的可怜跟同情，你需要的是神的怜悯，能够再一次的去恢复医治你那爱神的心，那么你要在主面前倾心如水，而不是只是又像把神当成阿拉丁神灯一样的召唤他，只是为了解决你眼前的问题。因为生命不是更胜于你环境当中的平静安稳吗？要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事上，在各事口上受恶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也就是说，当你还活着，你可以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的人，他也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祷告，他们是那软弱的，是无能力自救跟自保的，你也要看见他们，然后为他们来祷告。他们是无能力自保的，可是为何会落到如今的光景，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罪，而是在整个的罪恶的世代的里头，他们也遭殃。所以如果要神怜悯你们这些祷告的人，也要对那一些不在神里面的人也要发出那怜悯。还记得主导文里面所说的吗？主导文里面不是有一句说，免了人的债如同神免了我们的债。到底是我们先免了人的债，所以神才赦免我们，还是神赦免了我们，我们才有能力去赦免人？其实它是相等的，也就是当我们能够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饶恕里面感受到神饶恕了我们。当我们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神，我们知道神其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我们赦免不了别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原谅别人。所以在这里耶利米鼓励这一群因自己犯罪而遭灾需要神怜悯的人，耶利米鼓励他们不是只是为自己能够蒙神怜悯祷告，也要为那一些祷告不出来的人，他们也可以蒙神的怜悯而开口呼求，求神的帮助。为什么说18到22节可以分成两小段？因为18到19节 是耶利米，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必施行审判的神，但是他的审判的背后，他是期待人可以在拆毁跟拔除那些的恶心之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活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怜悯。所以耶利米鼓励这一些的百姓，他们要向神倾心如水，他们要祷告，他们要发出呼求。20到22节，因为耶利米也在其中，他也是因着整个的大环境的恶而遭灾的那一个人。所以20到22节，他也如同那个受难的人祷告在神的面前，他跟神说：耶和华，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经文就说到，我刚刚有提到，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后面是一个非常难过的，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就是他看不到这些孩子的长大。耶利米非常真实的去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种人间炼狱的生活，我是存在在这其中，但是为何有人间炼狱的事件发生？因人的恶，也因人执意走向神的愤怒。可是耶利米非常清楚，有一条路可以改变，转向神。如果我啊，就是你知道，因为 Mandy 姐有小孩嘛，有时候我在读这段，就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如果我所生的孩子，我看不见他长大，其实那个比死了还痛苦啊。国破家亡是一个，自己所亲爱的也不在了，在这个震荡的当中，上帝要做什么？其实每一个人都应当醒悟过来。从前面一开始讲到一个城在罪恶当中被灭，在经文的中段，耶利米向神来祷告，在后面耶利米鼓励百姓们要向神祷告，而他自己也成为那一个百姓，向神来发出一个哀叹跟呼求。其实离我们没有很远，我们可以去想想，如果今天教会被灭了，你会不会感到难过？也许很难想象，但其实我们可以上网去看哦，就是你们可以上网去看，就是敞开世界的门哦。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宣教单位，然后它里面都会每年，就现在是比较频繁，每半年会去更新全世界有多少的宣教士是在就是比较不容易的国家跟环境里面丧命，然后他就会不断的更新。先前是北韩第一名，然后后来是缅甸第一名，然后后来就是中东地区的国家第一名。其实有很多的人其实都不断的在用他们性命在殉道，然后甚至有一些的殉道不是只是一个人，是一个家庭，然后或者是就是他的殉道也不知道他是被五马分尸，还是被电死，还是被绞刑。真的是有的是一家就消失了，人间消失，他是怎么死的其实都不知道。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国家是不许我们有教会的存在，也不许我们传福音，大家会感到难过吗？可能有点难想象，但我们再想想，其实我像放眼一看，很多都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就有几个不是。但我们仔细去想想，从小跟你在儿童主日学的人，有多少个人现在还在教会里面的？他们现在都去了哪里？ 留在教会里面的，你觉得如果你帮他打个分数，虽然我们不论断人，可是稍微在心里打个分数，他爱神吗？他敬畏神吗？他殷勤的在服侍神吗？如果成绩你帮他打的分数是不及格的，那反过来你自己呢？虽然你从儿童主日学一路上来，那你现在呢？你抱着圣经会有感动吗？你来到教会崇拜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会觉得满心的感谢主吗？当你在世界当中的时候，会因你是一个蒙救恩的人而感受到我要为神而活的使命感吗？那我们要想想，主神的百姓如果渐渐的走向越来越远离神的处境，甚至到最后是一群活在神的愤怒当中，那神会怎么做？神以前所做的以后也会做，甚至现在就在做。 Mandy 姐服侍那么久，其实就是这一个大至一个国家，但小至一个个人。曾经我带过有一些很殷勤爱主的，甚至是像就是会领会，然后甚至也会分享上帝的话语，哦，然后就是 Mandy 姐在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的一些的聚会，她会做一些的见证跟分享。但有一些其实现在已经不在了，甚至她也不来教会，然后甚至是就是也说她不信神这样子，但他们的处境，有一些当然也没有因为有没有来教会，然后什么声音？应该是厨师机对不对？好，知道厨师机就好，不要被影响。当然有一些就是不会没有因为他不来教会而变得不好，但有一些确实因为就不来教会，然后就是生命就是过得很混乱，然后也好像不断的在一些就是辛苦的当中，可是很特别。当跟他们讲，就是说，那，就是 Mandy 姐为你祷告，他们也会说，就不用，就是不用祷告，我不需要祷告。那我就说好，那我就默默的为你祷告。他就说也不用，因为那个也是就是几率问题而已。但他们就还是在痛苦的里头。有时候我们要去想想，其实信仰转离神有时候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但听好， Mandy 姐盼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如果听明白了，知道自己其实离神有一段距离，也不是说渐渐远离神，可是其实离神有一段距离，那么就像那个复兴的时代转向神，靠近神，而活在神里面。其实神要我们谨守律例啦，哦，然后就是遵行他的法则。其实并不是说要我们好像就是聚会不能够迟到早退，然后或者是像那些的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什么都不可以做。然后谈恋爱一定要跟辅导讲，哦，然后之后不可以教那个，就是教会会教导很多的一些的提醒。但是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时候，其实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家中所要彰显的就是神仍然爱每一个人，神期待每一个人都在神的爱里面被恢复被更新，以至于满有基督的爱，能够活在这个破碎的世代。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教会长长久久，然后我们不是就是一代又比一代的就是成为那个很像世界的基督徒，而是我们能够一代又一代的都比前一代更为敬虔，更为爱主，然后更为主所用。因为 Mandy 姐不得不说，在未来的世代，其实基督徒其实是会非常辛苦的，哦，因为似是而非的理论是越来越多的，但一定要好好的紧抓住神的话语，以至于在动荡的世代里面不会被迷惑。我们想想耶利米，其实很可怜，因为他说的没有人能懂，可是他仍然在说，然后连他的亲人、家人也都远离他， 但他仍然在说。那我们再想想，成就最大、救赎的耶稣，甚至他的家人都说他癫狂了，为宗教太过执迷了，但耶稣仍然在说，用他的生命呈现上帝到底要我们是什么，就是好好的为他活着。所以耶稣亲自成为了那一个舍命的代价，因为人的痛苦，你自己经历过，你才知道有时候那个苦真的很苦。但上帝并没有要我们在苦的里面，然后就远离了他。有时候人自觉到自己在苦处里面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觉醒，唯有一条活路，只有神能给。那我们愿不愿意在年轻的时候，时时刻刻的总去想到故事所命定的，就是神要我们好好的为他活，并且活到永生。我们一同来祷告。神的主，何等的感谢，若不是你，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的当中，如同耶利米亲眼看见，真的是一个世代，好几个世代都在印证神的话，但人真的是刚硬的，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见证神真的是按着你的话语怎么样的赐福，怎么样的施行审判，可是人也总是有时候很难去承认自己其实离神很远，或者是自己其实对神有很多的虚假。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诚实，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倾心如水在主你的面前，为的是能够得着那古时所命定的真生命。愿主就帮助我们众人，好像我们领受了这一个复活的生命，不论是在教会，不论是在何处，我们都能够像是主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能够见证神你所赐的那个活的生命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出神你的荣美出来，成为那个福音的出口并祝福的管道。求主恩待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